好，请大家起立。我们要念今天信息的经文。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诗篇九十一篇。诗篇九十一篇由我来念。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他要投靠在他的翅膀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你不必怕黑夜的惊骇，或者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害病毒，虽有千人仆倒在你旁边，万人仆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蝚蛇的身上，见他少壮狮子和大蛇。神说他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主享长寿，我的救恩显明给他。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漠视的话，让我们去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篇诗，说我们长久以来，我们读这篇诗，也许我们不能够深切地明白你的旨意。因此，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来到你的宝座之前，求你是恩典怜悯给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真实地知道你的心意。在这个时刻，你要如何地保守我们、搭救我们，也让我们知道。如何的按照你的旨意来呼求你，来专心爱你，也认为借着这个机会，让我们认识你的名，也求你把我们安置在高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坐在右手边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请坐。最近诗篇九十一篇非常流行，如果你到网上，你可以看到这篇的诗，很多人都在传讲这篇诗。这篇诗的名字在这个时候常常被定为是免疫的应许、健康的秘诀、病毒对你完全失效、瘟疫来袭得救的秘诀等等。其中有的点阅率最高，在一个月内超过百万次。我们不禁要问，这篇诗特别是为了瘟疫病毒而写的诗篇吗？如果神的百姓不幸得了病毒，那我们如何解释呢？是他有罪吗？没有信心吗？还是神的应许落空了呢？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篇诗到底在教导什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首先，我们注意到这篇诗没有注明作者是谁，所以一些学者认为是 摩西的诗集是属于90篇到100篇的一部分，是属于被掳后时期的所作的诗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到二节，用我作为主词，说明诗篇的作者对神的信心，以及他和神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第二个部分是三到十三节，用你作为主词，说明诗篇的作者向读这篇的诗篇的人说话，教导他们关于神要如何保护他们在危险之中。第三部分是十四到十六节，用他作为主词，在十四到十六节，就是神亲自向读这篇诗的人说话，向那些专心爱他的人显明他的救恩。十四到十六节是整篇诗的最高潮。但是我们现在要来看看中间这一大段三到十二节，就是第二部分。首先，三节跟四节的前段是整段这一段经文的开头和一个总结性的描述神的保守。三节到四节的前段是这样子说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然后诗人就开始用两部分的经文来说明各种不同的危险之中神的保护。第一段的说明用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这些经文作为开始，接着用四节的经文来描述神在各种情况下的保护。第二段用第九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作为开始。然后同样的用四节的经文，就是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来说明神在各种不同的危险情况中对他百姓的保护。我们希望可以借着这样子的分段来更准确地明白诗篇作者所要传达的意思，这是释经学讲到最基本的一个进入，把一整段的经文分成很清楚容易理解的结构来思想整篇诗的大意。这整篇诗它的总结来说，它的意思是在教导我们神看顾他的儿女，看顾他的百姓，并且在危难的时刻神不会离弃他们，神要他的儿女持守这个应许，在所有的危险之中往前，使他们的信心在危险中被坚固。你会发现神应许保守我们的这些经文一直不断地被重复提到。我们现在在进入经文之前，我们看看教会中其他的人读这卷诗，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十九世纪英国的牧师斯布珍 Spurgeon 他说，在整本诗篇中没有比这篇诗还令人兴奋的，整个诗篇的调子是高昂的，并且一直从头到尾都保持这种调子，信心在这里达到了其最高的境界，并且庄严地被表达出来。16世纪的改教家马丁路德 也非常喜欢这篇诗，他经常思想这篇诗，因为他的一生受到许多的困难，包括病痛和逼迫。这诗篇中的应许是他所依靠的，特别是当他和他怀孕的妻子在瘟疫临到他所住的城市的时候，他们选择不逃离，并且开放他们的家照顾生病的邻舍，而这篇诗正是他当时的帮助。神也的确保守他和他的妻子没有受到瘟疫的攻击，但是他的一生仍然受到其他的病痛以及逼迫。另外一位改教家加尔文指出，这里耳提面命反复灌输的真理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虽然许多人常常谈论神的照顾管理，也认为相信神对他自己的儿女施行一种特别的保护，但是很少人会真正愿意依靠神来掌管他们的安全。这是加尔文的回应。的确如此，我们都希望神保护我们，我们希望神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来除去灾难，保护我们。而这篇诗是教导我们要如何按照神的旨意，在危险灾难中得着神所要提供我们的保护和平安。施布真说，这里所应许的祝福不是给所有信徒的，而是给那些与神有亲密交通的人。每一个神的儿女都会向内看神的圣所和施恩座，但是他们并不居住在至圣所，他们某些时候会向那里逃跑，也享受偶然的接触，但是他们不会习惯性的住在神奥秘的同在中。这是施布真的回应。施布真真正的意思是，这篇诗要教导我们如何可以习惯性的住在神的同在中。撒旦也读这一篇诗篇，他用错误的解经试探耶稣。今天撒旦也用同样的诡计来迷惑神的百姓，破坏神的救恩计划。因为我们都不希望坏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而这一篇诗就好像是在讲，只要我们求告神，他就一定会应允和答应我，搭救我们，所以坏事不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围绕在这样子的认识上。而事实上，撒旦正是断章取义用这篇诗在旷野试探耶稣，要耶稣不要受苦，不要按照神的旨意成为地上的君王。撒旦也要我们认为，只要爱主，坏事就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你会发现，事实往往相反，许多爱主的基督徒也会遭到苦难。你会认为坏事发生，可能是神一定是在惩罚我们的罪。虽然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犯罪，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神的确会管教我们，但是圣经的情形有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特别是约伯的情形，约伯的两个朋友都说约伯受苦是因为他的罪，而神在最后却指责约伯的朋友的看法。约伯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 约伯是为义受苦，约伯苦难的背后是撒旦和神，约伯的遭遇是撒旦的攻击，也是神所容许的，并且神同时保守了约伯的生命。而约伯在经历了苦难之后，他才真实的认识了自己灵里的贫穷，他的义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他因此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神。我们所遭受的危险的背后，不是那么单纯的事，而是牵涉到神与我们的关系，牵涉到撒旦的作为，最重要的，它牵涉到我们的救恩。神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是我们心里所想的平安，而神的方法也不一样。我们所想的平安是一种世界的平安，是表面的、肤浅的、短暂的平安，属肉体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圣灵所结的果子，真正的平安是在基督里的平安。基督是圣约的耶和华，真正的平安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的彰显。诗篇九十一篇就告诉我们，这种圣灵所结出来的平安，是在危险中，在内心神的同在中所产生的平安。因此，这篇诗的中心思想是学习操练在危险中进入神同在的平安。学习操练在危险中进入神同在的平安。很明显，这篇诗讲到神在危险中保守我们平安的应许，但同时这是一种在生活上的学习操练和成长的经历，这是我们要从经文中看到的主题。而这个主题有三个要点围绕在这个主题上，而第一个要点是在神的真理中受教导，认识神的应许。在神的真理中受教导，认识神的应许。第一节和第二节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所依靠的。第一节是一个普遍的真理，第二节则是诗人说明第一节的真理在他自己生活中应用的经历。诗人先陈述一个真理，然后他按照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说明这个真理。他说，他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是我的。这是真理应用在个人生活中的一个经历的反应。第一节的至高者和全能者当然就是指神，而这边特别是指那位创造天地、掌管宇宙的神 Elohim。 这里是在教导我们，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思想专注在神伟大崇高的属性上，我们最后会受到这位全能者的庇护。也就是说，如果人认识到自己的微小和软弱，毫无能力抵抗任何大小的危险，而把所有的焦点注意力放在神身上，他会得到神的保护。但是这不是一种消极的不保护自己，也不是一种无知的粗暴的试探神，而是知道保护自己生命的安全的同时， 把生命的主权交托给神，不受到内心恐惧的辖制的这种的平安。第二节他继续解释的这个真理，圣约是耶和华是圣约的主。当然我们从新约我们就更清楚的知道他是执行圣约的基督。这边讲到四件事，避难所、山寨、神和所依靠的。诗人用四个不同的名词来说明一件事，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基督是我们的山寨，我们的神，我们所依靠的。更准确的说，神在基督里的救恩是我们的避难所，他要我们在危险中真正的认识到基督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的神。加尔文从这一节经文中看到另外一个真理，他说在第二节的经文中他重复了前面已经教导过的，表示他同时是从他个人作为一个信徒的感觉和经历来说明一个真理。这对于一个要作为教师的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不仅仅是要用嘴来传讲，还要用神向我们的心所启示出来的事情来说明，否则我们无法传达真正的知识。加尔文的意思是说，圣经的真理不是空谈的知识学问，圣经的真理是伴随着实际生活经历的，而实际的生活经历也必须受到圣经真理的检视。属灵的经历离开了圣经真理的检验，就会沦为一种近乎民间的宗教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到第二节是得着真正平安的一个关键，在神的真理中接受教导和在生活中去经历认识神的应许。人必须先从经历中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才会去依靠神，认识到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堕落的世界，这个要过去的世界中仍然充满了邪恶，而神就在这样一个充满邪恶和危险的世界中成就他的旨意。这是第一点，在神的真理中受教导，在生活中认识神的应许。第二点，在各种不同的危险中去经历神的保守，这是第三节到十三节。我们来先看第三节和第四节，他必须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第三和第四节是这第二部分的经文的一个总结性的说明，第三第四节是整段第三到第十三节这个整个这一段经文的一个总结性的说明，说明神必定会保护我们脱离危险。而这边下面所描述的那些的危险和生命的威胁都总括在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这两个类别的里面。几乎所有的圣经学者和圣经注释家都指出，这整篇诗中所用来描述生命受到威胁的那些情景都是比喻性的，不是一种直接的字面的意思， 这些都是在描述人的一生中会面临到各种不同的危险，身上的危险，属灵的危险。首先是外在的危险，身体的病痛，当然也包括瘟疫病毒的攻击，内心的疾病，忧郁、自卑、沮丧、绝望、懒散，以及经济上受损，以及其他的生活上的威胁。另外就是内在的，属灵的危险，被世界上的事物所辖制，被自己天然本性的辖制，和这些所造成的人际关系的破裂和不和睦，这些都是属灵的危险。而外在的威胁危险往往会造成内在的属灵的危险。当基督徒认识到内在属灵的危险时，他才会开始非常有意识的警觉的在外在的危险之中学习和操练，得着真正的平安。这是解释这篇诗篇的重要的原则，因为神的工作法则一直都是从外在环境和遭遇中来训练和塑造他的百姓的内在属灵生命。从教义的角度来看，就是我们所称的成圣的道路。因此，捕鸟人的网罗、毒害的瘟疫、黑夜的惊骇、白日飞的箭、黑夜行的瘟疫、午间灭人的病毒，这些都是在描述各种不同的危险。有的是在黑夜我们不注意的时候发生的，有的是我们在忙碌生活的白日午间发生的，而且许多人都会被它击倒，遭遇死亡扑倒。第七节说，这灾不得临近你，希伯来原文是他却不得接近你，所以这个他，第七节的他，是指前面所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生命的威胁和危险，外在的和内在的属灵生命的危险。这边也讲到神的保护的用语，用自己的翎毛遮蔽，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用手托着你，免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你要踹在狮子和蟒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应许！这不正是我们所想要的保护吗？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会跌倒呢？为什么我们在许多外在的危险之中没有真正的平安呢？一方面是因为神要我们认识到自己是极度的软弱的，神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步。另一方面，神要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之中，我们的一生的道路是充满危险的，我们必须一直谦卑的依靠神。我们内在的属灵的危险包括我们内心的懒散、愚昧、无知，使得仇敌的诡计和网罗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仇敌要我们把心思意念专注在神以外的事物上，许多的时候这些事物都是一些好的事情、好的人事物，而神容许我们这样受苦、跌倒、失败，是为了要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 但是他却不会让我们被毁灭。这样他就在我们经历危险的时候，用他的手托住了我们。这些图像的描述不是夸张的羞耻的用语，而是一种属灵的超自然的保守，使我们可以经历它，以至于我们会越来越信靠它。诗人在总结神的保守之后，他用了两段的经文作为两段不同神保护的应许的开头，教导我们在危险中经历神的保守的方法。第一段经文是第四节第二部分，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这是经历神保守的第一个方法。这里的诚实， King James 圣经英文圣经翻译为真理，在诗篇25篇45篇86篇但以理书9章13节都把这个字翻译成真理。投靠在神的翅膀下，就是以神的真理作为抵挡危险的盾牌。这是在危险中经历神保守的第一步。盾牌在旧约的圣经中总是指圣约的祝福和保护。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前对他说，亚伯兰，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第二段神保护应许的开头讲到第二个神保守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得到神保守的方法是第九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你看到没有，这边暗示了一种属灵经历上的长进。从第四节的后段，他的真理是大小盾牌，到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读这篇诗的人，他已经学会了，并得着了教导这篇诗的人的那个与神同在、住在神的居所中的经历。他把神的真理当作大大小小遭遇的盾牌，他把思想专注于神，他经历到与神同在的祝福、保护。所以，三到十三节教导我们第二个重点，在各种不同危险中经历神的保守，在危险中思想神的真理，并用真理作为大小危险遭遇的盾牌，使得自己的思想专注于神。我们看第三个重点，经历神同在的平安和认识神的救恩。经历神同在的平安和认识神的救恩，十四到十六节，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最后这三节经文是整个诗篇的最高点。被诗人所教导的人，他得着了神同在的平安。神在这边亲自说话，神在这边做了一个结论， 神教导我们如何在危险中得着真正的平安。专心爱神，知道他的名，向他求告。专心爱神是一种思想一直牵挂的爱慕。加尔文说，这是一种带着对神甜美的相信 sweet confidence， 并且在他的恩典中喜乐的爱慕。这是加尔文所下的定义。那我们可以说，爱神是一种全然的信靠和顺服神的信心行动，而不单是一种感觉。知道神的名，是指与神有亲密的关系，从真理中认识神的亲密的关系，以及用真理作为盾牌的实际经历中与神的亲密关系。这种双重的亲密关系，或者是双重对神的认识，是真信心的源头，从真理中认识神，以及用真理做盾牌的实际的经历，这是真信心的源头。带着这种发自于真理的信心，向神求告，使得神的百姓在危险中得着真正的平安。这些都是神同在的经历，是属灵生命成长的经历，是得着丰盛生命的经历，也就是神所应许的保护和平安。神在这边重申了他的应许，搭救他，把他安置在高处，也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应允他，与他同在，使他尊贵，使他足享长寿。圣经中许多地方应许长寿，但是这里主要是指一种充满恩典与神同在的丰盛生命。如大卫的诗篇所讲的23篇，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却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些的搭救的应许，它同时教导我们另外一件事，只要我们还活在，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除非神伸开他的手保守我们，我们就还会一直被外在的和内在的危险包围着。这边也教导我们，神没有应许我们有一个享受的安逸的生命，而是把我们从各样的危险，外在的、内在的、属灵危险之中拯救出来。最后的应许是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今天神的救恩已经显明了，神为了拯救他的百姓，他自己成为人，成为血肉之体，在地上经历了苦难、死亡。耶稣的名字就是希伯来文的救恩 Yeshua，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是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1:21-23。因此这篇诗是要鼓励我们，是要安慰我们， 是要我们知道如何学习和操练，在危险中把思想专注在认识神的知识上，经历并且认识他在基督里救恩的应许，使我们内心中得着真正的平安。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基督是我们的山寨，基督是我们的神，基督是我们所依靠的，因为基督自己为我们的罪献上了挽回祭，并且他被试探而受苦，因受苦难而得以完全，所以他能够搭救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他知道我们所受的苦，他要引领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面去。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刻赐给我们诗篇九十一篇，好让我们能够真实的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真实的追求认识你的真理，认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好在一切大大小小的遭遇中，用你的真理作为盾牌，经历你的应许，使我们心里面得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好让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